各位大家好，今天从《三国演义》第78回讲起。第78回是治风疾，神医生死，传一命，奸雄术中。故事是说关公父子被害死了以后，曹操每天做梦见到关公，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关公，因此非常的害怕。那么他就问他的文武众官，就说到底怎么回事。众官跟他说，因为我们洛阳行宫的旧殿，就旧宫殿里头多妖，里头有很多的妖魔鬼怪，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重新盖一个新的宫殿来住。那么曹操马上就想到说，好吧，那我们就盖一个新殿。盖新殿呢，名字叫做建始殿。于是就又问他说，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哪一位工匠最好？后来他的文武有一位讲，洛阳良工有苏越者，洛阳有比较好的工匠叫做苏越，他说他最有巧思，于是就赶快找了苏越过来，就问他我们现在这个宫殿怎么样盖。他就画了个草图，然后就交给曹操。曹操看了以后呢，非常高兴，他说但是现在有良图，但是有没有很好的栋梁之材，就问有没有好的建筑材料。这个苏越呢就说，哎，有，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药龙潭，药龙潭旁边有一个祠叫做药龙祠，在药龙祠这个地方呢有一棵大梨树，高十余丈，非常高傲，那么就拿这个木头来盖房子最好。结果曹操好高兴，就赶快就叫工匠啊，就叫这个工人就去这个砍木头。那么工人跑去砍的时候呢，发现到没办法砍不动，于是这个曹操亲自跑去啊，亲自到了这个树边，就说到底何方妖孽，为什么不准许我砍，不准许我的工匠们砍木头呢？结果他说，那么我来试试看，拿起宝剑来就砍起啊，砍这个梨树。结果一砍呢，竟然的没想到这个树上面见血，见到他自己满身都是血，然后曹操非常的害怕，马上把剑往地上一丢，就骑了马就回到宫里面。回到宫里面以后呢，从此睡觉不安，因此呢也患了一个头痛的毛病。于是这个头痛就一直都治不好，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药没有办法治好，就问到底怎么办。结果他有一位臣子，大概叫做华歆，华歆就说，哎，你知不知道，他说大王知有神医华佗佛，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位神医名字叫做华佗。这位华佗呢，曹操他说，哟，我知道啊，在东晋是不是江东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他说是的。那么可是呢，曹操说虽闻其名未知其术，虽然说知道有这个名字，但是并不知道他的医术到底如何。华歆就说，华佗啊，他非常了不起，他的医术非常的妙，世所罕有，简直是这个现在呢到处找不到。所以他说啊，但有患者，他说假如有生病的人呢，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就是说不管用药用针用灸，随手就可以治好。可是呢，若患五脏六腑之疾，就是里头内脏的毛病的话，药不能效者，就是吃药没办法治好的呢，以麻沸汤饮之，就是用一种麻药叫做麻沸汤，用麻沸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让这个患者呢吃了以后就会好像醉倒了，而像死了一样，用尖刀破开其腹，用尖刀啊，把他的这腹部开了以后，用药汤洗其脏腑，用药汤来把这个脏腑拿出来洗一洗，病人略无疼痛，他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洗毕，用药线缝口， 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就是一个月或二十几天呢，即平复也，其神妙如此。哇，这个华佗他用麻沸汤可以给你麻醉了，也就是说麻醉剂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就已经可以使用了，而且呢身体啊被割的时候也不疼痛，而且呢当时的外科手术又那么好，他说把它给拿出来洗干净了以后再把它缝回去，二十天到一个月呢病就会好了。然后华歆又再讲了一些故事，例如他说一日佗行于道上，有一天呢这华佗啊在路上走着，就听到有一个呻吟之声，就是说听到有人在那嘻嘻哈哈的在那里叹，华佗一听就知道这个听声音辨病也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一套方法，所谓望闻问切，这个闻诊就是听，他一听声音他就说此饮食不下之病，这个是吃东西吃不下的这种病，问之果然，就跑去问他，一问果然是如此，于是呢就拿点药啊蒜泻之三升饮之，结果呢就吐出来一条大蛇，大约两三尺啊，长两三尺，饮食即下，这个时候呢就吃东西就可以吃下去了。另外有一个叫做广陵太守，名字叫陈登，陈登呢心中烦满啊，那么脸会红会赤，不能饮食，那么求华佗来医治，华佗就用药给他吃了以后，他一下吐了虫子，吐出三升，吐出好多的虫子出来，都是红色的头，那么首尾动摇，那么陈登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华佗跟他讲，你这是造业多端，什么造业多端呢，你多食鱼腥，你吃了很多的鱼啊虾啊肉啊等等，多食鱼腥故有此毒，今日虽愈，他说现在虽然好了，可是呢三年之后必将复发，三年以后一定会再来，不可救也。后来陈登果然三年之后死掉。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个病虽然可以用药用什么东西治好，但是不一定将来还会再犯。那么再来又讲了一个故事啊，华歆这个很喜欢讲故事的人，大概是他就说了有一个人，他眉间生一瘤，他说这个眉这个地方啊生了一个瘤子，痒不可当，很痒很痒呢，就找华佗来帮他看一看，华佗就看，华佗说内有飞物，他说里头会有一个会飞的东西，内有飞物，人都笑，这是很奇怪，这里面会怎么会有一个东西在会飞的呢，于是华佗说简单，我拿刀子来割开，结果佗以刀割开，用刀把它割开，一割开以后呢里头飞出一只黄雀，有他说一黄雀飞去，病者即愈，这个人生病的人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被狗啊被犬咬足趾，咬到脚趾头，咬到脚趾头以后呢随啊立刻的就长肉两块，长了两块肉，一个痛一个痒，这两块肉很奇怪，一个会痛一个会痒，都是不可忍的。那么华佗一看，他就说痛者内有针十个，他说、啊、痛的那个里面呢有针，有十个针，痒的那个呢，他说痒者内有黑白棋子二枚，他说里头有黑白棋子儿啊两颗，人都不相信，这人都绝不相信。华佗呢他用刀，他就是以刀割开，果应其言，把用刀子一割开，果然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华佗他能够鉴病啊那么厉害，也而且他的手术啊外科手术又是那么厉害。那么他下面又讲了，就是说那么这个曹操呢就说哎那这样子能不能够去找华佗来个，他说哎刚好这个华佗啊现在住的地方离我们这里不算远，那我们赶快把这个华佗找来。于是曹操就把华佗找来了以后，华佗一看就说哈，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他说你的头脑痛啊是因为风，这叫风头痛啊，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这个风啊以及这个痰涎啊不能够出来，那么枉服汤药，你喝了再多的汤药呢不可治疗，也没办法治疗，可是我，他说我有一法，我有一个方法，先饮麻沸汤，就还是刚刚讲的那个麻药，先饮麻沸汤，然后 用利斧砍开脑袋，用利斧，要用很尖利的斧啊，斧子来把这个脑袋给砍开。砍开以后呢，取出风弦，方可除根。这个时候曹操就生气了，操大怒曰，他就很生气，汝要杀孤焉？他说你要把我给杀了吗？那么华佗说，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他说你听过关公啊，曾经中了毒箭，伤其右臂啊，这个右手臂伤了。我就是我呢，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我给他刮骨疗毒，他都一点都不害怕呢。今大王小可之急，何多疑焉？你这么小小的疾患，干嘛那么疑心病重呢？可是曹操实在是火，他说臂痛可刮，他说、这个手臂上面的痛可以用刮的，脑袋安可砍开？脑袋这个他是用常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真的把这常人的这个心里面就是说，脑袋怎么能够随便开了？现在不是做脑瘤手术开脑的手术非常的多吗？好，他说脑袋岂可砍开啊，汝必与关公亲手，你一定是跟关公太熟了，结果呢现在关公被害死了，所以你要跟我报仇，趁此机会欲报仇耳。于是呼左右拿下啊，把这个华佗给关起来了。那结果呢，要把他给杀掉。结果贾玉他就跟曹操说，四次良医试罕其批，未可废也。他说这么好的医生，你不可把他给杀掉呢？可是曹操说，这个人他正好要害我，怎么能够不？所以硬是把他给关起来。好了，华佗被关起来了以后啊，华佗在监狱里头，他知道日子不多，所以呢他就跟狱卒讲说，我有一本书叫青囊书，在我家里面，你可以去把青囊书拿来，这个东西呢传给你，等到我死了以后，这至少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医术不会丢掉，不会丢失。于是呢这个狱卒很高兴的就跑回去帮他把那个青囊书拿来，然后呢就是华佗呢就把这本书交给了这个狱卒。狱卒拿了以后，结果没想到华佗被害死了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想到这个狱卒呢就想到，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辞官回去啊，就以华佗的这本青囊书来好好的读，然后我将来可以做一个好的医生。那这样子的话，就辞官而回，刚回到家，竟然的发现到他的太太在把他的这个青囊书给烧掉了，烧掉只剩下一两页。这个时候他火大了，就打他太太，就说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烧掉呢？他太太说，你看一个名医落得这个地步，那么学医何用？你将来学到了医，你也是落到这种田地，那我觉得不可以。于是只剩一两页，他把他给救下来。这一两页呢，只不过是阉鸡阉猪之法。所以呢，这个阉鸡阉猪之法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把他给传了下来。于是在《三国演义》这个地方呢，写了一篇诗，他说后人讲有诗曰，华佗仙术比长桑，长桑是长桑君，他说华佗的仙术啊比长桑君还棒，神是如窥园一方。谁可以窥园一方呢？就是长桑君的学生叫做扁鹊的。他说、他的神识呢却比起啊跟这个扁鹊有点类似，惆怅人亡书亦绝。这个时候呢，书也没有了，人也死了，后人无复见青囊，后来的人再也看不到青囊书了，因此呢这个时候就没有传下这些。过了没多久，曹操这个脑里面的这个疾患越来越坏越来越坏，结果呢就发现到不能活了，他每天都做梦，每天都看到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他呢常常三更半夜的时候觉得头目昏眩，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看得到乱七八糟的事情，可以看到皇后啦，或者董贵人啦，或者是皇子啊等等，都是血流满面，所以也就是说眼睛已经发生了这种幻觉，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了。于是他就很害怕这个下头的臣子啊，就说，哎，皇帝呀，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设教来修啊，来这个来把这个啊、把这个什么事情给，就是把它给啊、化解过去。那曹操他自己知道，曹操真的有自知之明。他怎么样呢？他说我曾经做错了很多的时候，做了非常的多的坏事，所以他说圣人云啊，获罪于天，无所导也。他说我曾经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没办法可以活了。那么想想看，人做了很多的坏事，曹操还算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还能够知道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呢，大概也没办法活了，所以他就说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做什么就是做法来救我了。故天命已尽，安可救乎？他说我的命啊已经差不多没有了，大概就算了吧，所以不允设教，就不遵循设教坛来帮他这个祈福啊，来让他能够继续活下去。后来呢也他就觉得气冲上焦，以至于眼睛就看不见了，后来没多久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就提到这里面用到的一个药叫做麻药，或者叫麻啊，就是在这里面呢它称之为麻沸汤。这个麻沸汤已经早就失去了啊，就早就没有传了。可是呢我们来看看，有一些书里头曾经记载一些有关的麻药，例如有一本书叫《伤科大成》，《伤科大成》里头记载了有两种麻药，一个叫麻药，一个叫整骨麻药。那么这个麻药呢，就是可以服内啊，就喝下去了以后，就能够把这个，就能够让这个人浑然不知，而可以开刀做手术。那么这个麻药里头含有蟾酥、生半夏、闹阳花、胡椒、川乌、草乌、碧拔以及麻黄。那么把这些东西晒干，把它给打成粉，用酒啊把它给调一调，喝下去，任刀割拿捏，不知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开刀做手术了。所以刚才所看到的，那么这个曹操啊，被开脑的时要开脑的时候要用的这种麻沸汤呢，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这类似的这种麻药。看看里头的蟾酥，蟾酥是一种有毒的东西，吃了以后马上这个舌头都会麻掉。那么半夏、闹阳花这些东西也都是一些能够使得神经末梢被麻痹了的这样子的一个药。另外呢，《伤科大成》里头还有一个叫做整骨麻药，里头也是用一些毒药，例如川乌、草乌、蟾酥，还有呢胡椒、生半夏以及生南星。那么用这东西来吃了以后啊，可以任刀割而不会发生问题。清朝有一本书叫做《医宗经鉴》，《医宗经鉴》里头的外科心法里头也有蟾酥散，还有整骨麻药以及外敷麻药。这些麻药呢也都可以让一个啊，能够让这个病，就是让这个人被麻醉而不至于觉得疼痛。当时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华佗，他当时所使用的麻沸散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跟这几个都有关系呢？你看里头用的蟾酥、用的草乌、川乌、胡椒，还有闹阳花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刚才讲的《医宗经鉴》里头讲的这些外科心法里头的，也是蟾酥、半夏、闹阳花，或者是胡椒、碧拔、川乌、草乌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么这些它们都可以使神经的末梢被挡住，就是停下来，它的功用，以至于呢这个神经末梢就不知疼痛。但是假如要解它的话呢，在刚才看到的《伤科大成》麻药这里呢，他说要解可以服甘草汤利苏，只要喝一点甘草汤，这一个病情就可以完全解开了。由此可见，古人那么要用麻药的时候也早就准备好解药。我们再来看一看 华佗当时啊，华佗当时用这个用这些麻药可以治疗这一种可以做开刀手术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他当时用的啊，用这些东西呢，他在比较正式的书籍里头怎么记载？例如《后汉书·方术列传》里头讲，华佗啊，他曾经治疗这个病情的时候，他说处计不过数种，心事分数不假称量，也就是他用药的时候呢，他用药都是根本不必看到底多重，他只要用手捏一捏他就知道了，针灸呢不过数处，若急发结于内，假如说这个病情啊发于内的话，针药不能急者，他就怎么样，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用酒来喝麻沸散，那么乃令以酒服麻沸散啊，既醉无所觉，这个时候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时候可以割破他的腹背，抽取这个积聚，假如在肠胃的话呢，就可以把肠胃给割开来啊，甚至于把那个剪断那些生病的部分，除去积秽，继而缝合，然后再把它缝合起来，再用神膏敷以神膏，用神膏把它涂上去，四五日创愈，四五天以后呢，这个疮就会好了，一日之间皆平复。所以古人说这个华佗算是我们的外科鼻祖。那么这个外科鼻祖呢，跟西洋医学有记载的外科呢，大概是1363年的那个外科来比的话，大约相差了有1000年之久，可见中国医学在当时是多么的发达。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胡医师你好哈，那我想说，就你刚才讲的那个中医的麻药方面哈，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说有哪些中药是属于那个麻药
麻醉的作用的？其实中医药使用麻药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例如在华佗的时代就有一个叫做麻沸散的，虽然现在因为经过历史的原因以至于不知道了，可是呢在清朝的这个商科大臣里头，还有呢清朝的这个叫做《医宗经鉴》这个书里头都有提到麻药。那么这个像商科大臣里头有一个叫做麻药，一个叫整骨麻药，它里头所使用的药物大概都是一些比较有毒性的，这个毒性的药，例如蟾酥，就是蟾蜍，有一种像类似青蛙一样的两生类动物啊，叫做蟾蜍，它的一种毒腺所分泌的一种毒药，那这种东西它有麻醉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草药，像是半夏啦，还有闹羊花，闹羊花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种叫做曼陀罗类的那种那一类的药物啊，还有就是胡椒啦，你知道吃胡椒或者吃花椒之类的，你会吃到这个在舌头上面会有一种麻麻辣辣的感觉，其实那个也是有麻醉的作用。
那就像人家那个麻辣火锅那个。
哎，是的，他吃麻辣火锅的时候吃了，你会觉得那个舌头好像整个麻的，好像没有知觉了。其实不是没有知觉，而是它的刺激过度。我曾经学过神经学啊，神经的作用是这样子，只要你给这个神经一直。就是一直刺激得很强烈的时候，到后来那个刺激呢就变成了对这个人或者这个动物来说没有那个感觉了，反而啊那种就是所以这个像胡椒啦花椒啦之类的，还有就是川乌草乌这一类的比较毒的这种东西，什么碧拔啦麻黄啦之类的啊，这些都有这种麻醉的作用。例如商科大臣 这本书叫《三个大臣》，是清朝的啊，清朝的这个啊、有一个叫赵连赵竹泉，他所写的书里头记载的这个麻药呢，他像他使用的这个整蛊麻药叫做或者是麻药啊，第一个麻药用喝的这种麻药里头有蟾酥、半夏、闹阳花或者就是曼陀罗之类的啊，胡椒、川乌、草乌、荜拔还有麻黄。那他说喝了这个汤以后，人就会很快的就麻醉了，那就不知无知无觉了。对，那么无知无觉的时候，也许你会说，哎，那这样子的话，这会不会把他给毒死啊？其实不会，因为古人他们有办法，就是说能够立刻用解药，例如说喝个甘草汤就可以把它给解了。另外还有一种麻药呢，是外用的麻药，像这里有就是同样的这一本叫《伤科大臣》这本书里头，又记载有一种叫做整蛊麻药。整蛊麻药它是外用的啊，那这个它是里头用的是川乌、草乌、蟾酥。蟾酥就是那个蟾蜍啊，它的那个毒液，对，胡椒还有半夏以及南星这些东西，它用酒啊，把它用这酒一起把它调了以后，就把它磨成粉，然后用酒调和以后呢，涂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局部使用的。那结果用就是用刀割啊什么东西，它都不会苦，都不会觉得怎么样，跟西药的麻药来说好像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做过动物实验，做这个外科的实验啊。那个时候我们用的西药麻药像是什么巴比妥盐啊，巴比妥盐之类的麻药。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呢，他们都有很严重的伤肝的这种作用。可是中药这些呢，它就没有，而且它不但没有，而且还可以有解药。以前的那就是讲那个西药的这种东西，它反而就没有任何的解药之类的了。好，那另外呢，在有一本书叫做《医宗经鉴》，它的外科心法里头也有几种麻药，一种叫做蟾酥散，还有一种叫做整蛊麻药，还有外敷麻药，它都可以做着，就都做这种麻醉的作用。假如说把它涂上去啊，或者是内服啊，就可以使这个人啊就不知觉了，以至于在做一些手术，他反而没有感觉，不会觉得疼痛。
所以说等于以前那个像华佗啊，或是以前他们都是做来什么开脑或干嘛，只要涂了这种药物，
或者是内服，
或是内服，
是的，
哦，那就不会痛，不会怎样了。
对的。
哦，这样子，哎，那像那个目前的话哈，中医跟西医这个麻药上他们的副作用或是有没有什么差别？
是这样的啊，西药用的这种麻醉药啊，像是巴比妥盐之类的东西，那么他们是可能就是说会比较伤肝，中药没有，
比较不好。
对，是。
那这么说来，好像还是中医比较好哈、
哦。大概是吧。